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大家好，我是 Nancy， 来墨尔本呢时间也没有很长，我来了3年多，去年的中旬建立了墨尔本青少年鼓乐团，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鼓动未来的青少年鼓乐团，孩子们的培训上课都是我在弄。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来墨尔本已经13年了，目前我在鼓乐团担任的是负责人。
多少孩子在学习鼓呢？
一共15个孩子，差不多有1/3是大学生，1/3是中学生，还有一些孩子小学生。
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墨尔本古韵艺术节？
墨尔本古韵艺术节呢，其实啊，它一开始是在2024年的时候搞了第一届，在2025年搞了第二届。但是呢，这两届呢，当时的主办单位因为青少年古乐团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是依托在 CPCA 华人专业人士俱乐部成人古乐团的基础上啊，把这个古韵节建立起来的。经历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以后呢，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大了嘛，所以今年呢，在这两个古韵节的基础上，我们就把它发展成了古韵沙龙，想把这件事情啊就做得更专业一些。2026年1月份的这次古韵文化沙龙呢，邀请了来自6国的不同的分享者，他们呢会带着他们的鼓，带着他们国家的鼓和音乐文化之间的故事来分享的，每一个人呢有差不多10到15分钟的分享时间。例如那个埃及团队的那个鼓手，他呢还带来了舞者，也就是说他在演绎他这个鼓的时候，分享埃及鼓和埃及文化之间的关系之后呢，为了能够让他的这个分享更加形象、更加清楚，他还邀请了他的朋友一起来表现，现场就是配上埃及鼓，配上埃及舞蹈，来展现埃及的文化。
6个国家分别是哪6个？
印度、巴西、阿根廷、埃及、北美以及非洲。
每个国家的这个鼓可能都是有一些区别，对不对？
对，因为每个国家的鼓它名字也不一样，在每个国家的音乐文化中它承担的角色也不是太一样。比如说是巴西的鼓，那么巴西的那个小伙子呢，他会给我们分享到这个鼓在他们日常生活娱乐中的作用。包括他会现场带来巴西的歌曲啊什么的。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埃及的鼓以及非洲的鼓，那么更多的他们是运用在祭祀当中的。也就是说更加的庄重，跟日常的娱乐还当然在娱乐当中他们也会用到鼓，但是呢他们的侧重点的介绍可能就是偏重在如何在祭祀的当中，在仪式的当中会显得非常的神秘而庄严。
谁来就是主办，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这个是维州政府对多元文化的一笔希望，就是每个团队都展现出多元文化。那我们中国有非常多的多元文化，我们就墨尔本青少年鼓乐团就以鼓为点举办了这一次叫鼓韵艺术节。
好，我们现在再来聊聊这个未来青少年鼓队哈。Nancy 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鼓队呢？
之前在这儿不是有一个差不多60个人的成人鼓团嘛？那么成人鼓团呢，当时建了以后呢，虽然声势很浩大，但是呢，因为成人各忙各的，而且呢，那个团体多数都是博士和硕士，它是一个高知人群。团队想得到提升，那一定是离不开 homework 的，对不对？他回去是需要做作业的。可是成人的团队呢，面临的情况，他可以来训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
能够每次不缺的来训，你说在回家的过程中还要去磨一些基本功，磨一些手腕子上的一些基本功，这个有点要求过高了。所以呢，基于此呢，就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4个人嘛，一个团队，露露啊什么的，我们就一起组建了墨尔本青少年鼓乐团。那么当时呢，其实有很多孩子报名， 但是呢，那些孩子有些实在有点小，在墨尔本虽然不是那么卷，但在小学里高年级读书的孩子呢，父母就会关注到说，我们这个多久可以出成绩呢？或者我们来学了这个，将来为了什么呢？所以在经过了一些沟通之后呢，留下来的孩子基本上，尤其是小学生、中学生这一批，基本上他们都是会两样乐器的，一样钢琴，一样可能是大提琴，或者一样是管乐。那么就决定了这批孩子的基础非常好。
嗯，
因为他们对乐器都从小有童子功啊。那么后来招到了这批孩子之后呢，再辅以几个大学生。那么大学生这一块呢，有一部分都是来自于我另外一个中国古典舞舞团的蒙大学的学生，是一群少女。他们过来以后呢，就跟这批小中学生、小学生在一起合作了。
他们基本上就是都有这个底子哈，训练起来、练习起来应该还是比较容易吧？
是，是的，应该说是完全出乎我预料之外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的上台的第一次演出就有模有样的了。
哦，他们这个年龄跨度大概是什么情况？
最小的应该是9岁，最大的可能是23。
对这个鼓还是蛮热爱的，对吧？
嗯，对，平时的鼓他们是带回去的，回去也有 homework 需要去练一下。
他们的家长，让他们来学这个中国鼓是怎么考虑的？
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那样的鼓它不是乐器，它是在节庆啊，比如说婚丧嫁娶的时候使用到的东西。所以呢，家长一开始来的时候，他们确实是有这样的疑问的。但是后来呢，一节课上下来，因为鼓乐团呢，它跟西洋乐团的编制其实是有一点相似的，它也分成不同的声部，有高声部、低声部、中声部，甚至有高声部第一声部、高声部第二声部。虽然我们现在人少，但是慢慢的配置在往就是全面方向去发展。那么第一节课上下来以后，因为这些孩子有器乐的基础，所以第一节课上下来以后呢，几个声部的配置基本就出来了。那么家长他就觉得，哎，首先他能够在这儿学到东西，第二呢，乐团当中训练呢，他对一个群体合作，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加入的是一个乐团，那么家长就觉得，我个人作为孩子个人来说，他能够学到演奏打击乐的技巧，那么作为团体来说呢，他又可以在这个团体当中作为乐队的一名成员，所以他们马上就很多家长就觉得，哦，这个事情我是可以让孩子来继续的。因为我是学中国文化的，所以每次在排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排练的新节目叫《丝路敦煌》，就会跟孩子说关于敦煌、关于丝路的一些历史背景。那么这是在这儿出生的孩子比较缺的，甚至一开始问敦煌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在上课的过程中就会跟他们讲敦煌是怎样一回事儿，它是怎么被发掘出来的，甚至会补充一些敦煌，比如说九色鹿的故事。是孩子很感兴趣的，他就是敦煌壁画上的一个故事嘛。那么把这样的历史背景告诉，尤其是在这儿出生的孩子，或者说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孩子，一方面呢，孩子也很有兴趣。
嗯，
就是中国鼓，它在我的眼里，它肯定不是只是一样乐器，它一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
嗯，
它中国鼓有很多的传统的曲目啊，什么它都是跟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嘛，老虎磨牙呀，这老鼠嫁女啊，这些艺术的这个曲子又诙谐又风趣，又适合孩子。
嗯，
然后我们这次的丝路敦煌呢，已经谈妥了，是会在当中，因为搞舞蹈嘛，我也搞舞蹈，所以是会在当中穿插敦煌舞以及一个印度舞蹈团和我们合作，来展现一个丝路敦煌的这个波澜壮阔的一个画卷，就是鼓和中国的古典舞以及印度的舞蹈三部分结合的一个节目，是这样子的。
嗯，挺有意思。这次墨尔本古韵艺术节哈，在1月24日举办，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到时候这个艺术节有哪些看点？除了刚刚 Nancy 老师你提到的有6个不同族裔、6个
国
家
的
对他们的这个鼓手来分享，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艺术节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次是分成2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6国鼓手分享他们的鼓乐文化故事，叫鼓动世界。然后后半部分呢，就是乐见东方。所谓乐见东方呢，我找了墨尔本 一直活跃在民乐舞台上的这些一线的名师，从中国的五音排鼓、中国的古琴、中国的吹管乐，因为前面是打击乐和拉弦乐嘛，所以接下来是中国的吹管乐、箫、笛、葫芦丝，还有中国的二胡，这四样乐器，每一个名师去分享一样乐器，分享一类乐器。
嗯，
四位老师呢又年轻，又是长期活跃在墨尔本一线舞台上的，他们的语言啊什么都很好，能够在现场就可以分享完了以后，第三部分就会和这六国鼓手进行一个即兴的合作。
哦，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还是想在墨尔本依托墨尔本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一方面能够了解到世界的音乐文化，另外一方面就是能够把中国东方的音乐文化推荐给世界。
不同的乐器，不同国家之间的这种鼓，也是大家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部分哈。
嗯，是的。
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有兴趣想去观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观看的一些信息？
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现场观看，然后是免费的，任何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就是在门口做登记就签到的那一刻，我们就会有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来现场观看的朋友，中国人也好，西人朋友也好，都来观看。时间是1月24号上午11点到下午3点钟，具体的地址是在 Craven 的 West Community Hub。
谢谢 Nancy 和露露的分享，
谢谢，
也希望墨尔本古韵艺术节到时候举办成功。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